典讲台，
司布真讲道集，
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，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，特别有讲道能力。
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，认识真理，思想真理，活出真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经典讲台。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，他在1857年的9月20日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。讲道的题目是伴随得救的事物，欢迎收听。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，而且近乎得救，希伯来书六章九节，而且近乎得救，希伯来书六章九节。我不确定，如果经文联系起来阅读和理解的话，是否能使我所讲的一切都合理，但是我还是摘录了这些话，并且用它们作为我希望讲的信息的主题。我自己坐下来默想这个主题，近乎得救。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默想之后呢，我的想法变成了一种预言的形式，我希望今天能够呈现给你们。我把救恩比作一种丰富并且昂贵的宝藏。救恩是神以他无限的爱和怜悯决意要赐给世界的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于将救恩带到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感兴趣，以至于他确实赐下了他的一切，亲自来参与并且也成就这个救恩。我自己想象出一幅图画，有一大群明亮的天使带着救恩的神圣宝石，浩浩荡荡地穿过了这片土地。我向前看，看到了一支强大的先锋队已经到达了永恒的岸边。我环顾救恩的四周，我看到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各种恩典和美德，这些恩典和美德就像军队和士兵一样，在前面、后面和侧边守护着救恩。然而在我们开始之前呢，我们先做一些提醒。当使徒说到美德和恩典的时候，他称他们是伴随救恩的事，而不是导致救恩的事。我们的信心不能导致救恩，我们的盼望、爱和我们的好行为也不能导致救恩。他们作为荣耀的守卫，伴随着救恩。救恩的源头唯独在神，在圣父的主权意志里，在耶稣，也就是神的圣子，他宝血的无限贡献里，也在神圣灵的神圣影响里。至于其他的事物，他们都是伴随救恩。所以请你们自己想象一下，古代君王的军队在他的领土上面行军的场景。我们读过古代东方君王的故事，似乎更像是传奇故事而不是现实。他们举着上千面飞扬的旗帜和各种财物行军。现在你们要以这为基础，想象救恩是神圣的宝藏，带着他穿过世界，前后都有守卫一路伴随着他。我们会先从伴随救恩的先头部队 或是在救恩前面的开始，然后我们看那紧随着救恩之后的，还有那伴随在救恩周边的，最后要留意那在我们神的救恩后方的守卫。首先我们来看，在军队行进当中，有一些局外人，他们走在军队的前面。在救恩行进当中，有一些行走在他前面开道路。让我来告诉你们这些走在前面的巨人的名字。第一个是拣选，第二个是预定，第三个是救赎，而盟约则是他们的队长。在救恩来到这个世界之前呢，拣选走在最前面，他的任务是为救恩安排住处。拣选走遍世界，标记出救恩可以去的家，以及可以存放宝藏的心灵。拣选查验全人类，从亚当到最后一个人，用神圣的印记标记出救恩的对象。拣选说，他必须走遍撒玛利亚，救恩也就必须到那里。然后是预定，预定不仅仅标记出房子，他还规划出救恩到那个房子的道路。预定安排了救恩的伟大军队的每一步，他规定了罪人被带到基督面前的时间，他得救的方式和所使用的方法。预定他表明了神圣灵唤醒死在罪中的人的具体的时间，以及借着耶稣的血所宣告的平安和赦免的时间。预定彻底地表明了道路，让救恩从不会越界，也从不会迷路。在神主权永恒的旨意中，怜悯的步伐每一步都是注定的。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是被偶然转动的，即使河边奔跑的人预知的站位，也和国王的位置一样是固定的。救恩也不应该听凭偶然，因此神已经指明了支搭帐篷的地方，前往搭帐篷的方式，以及到达那里的时间。然后是救赎，道路是曲折的，虽然拣选已经标记了房屋，预定已经绘制了道路地图，但这条路仍然是曲折不平的。在它被清理好之前呢，救恩不能前往，因此救赎来了。它只有一个武器，这个武器就是全然得胜的基督的十字架。那里矗立着我们罪恶的高山，但救赎击碎了他们，把他们分成两半，为主的救赎留下了一个可以通过的山谷。那里有神愤怒的鸿沟，但救赎用十字架把它连接了起来，留出一条永恒的通道，让神的军队可以通过。救赎在每一座山都挖了隧道，他喝干了每个大海，砍伐了每片森林，他移平了每个高山，填满了每个山谷，好让救恩的道路现在是平坦并且简单的。神是公正的，他又使不义的得称为义。现在这个神圣的先遣部队带着他们的旗帜，也就是永恒的盟约。拣选、预定和救赎是在救恩前面走的，是看不见的。然而他们都是与盟约，也就是永恒的盟约团结起来战斗的，一切都是有序并且确定的。 我们知道并且相信，在晨星惊动黑暗的阴影之前，神与他的儿子立约，他要死并且要付出赎价。而神这一方，他要赐给耶稣无人能数清的人，被耶稣的血所买赎，并且借着血得到最可靠的拯救。当拣选在前面走的时候，他带着盟约，这些人是在恩典的盟约中被拣选的。然后当预定前行，当他标记出救恩的道路时，他宣告了盟约。他按着以色列的支派标记了百姓的住处。救赎也是，他指向基督的宝血，为宝血所买赎来的人宣告救恩，因为盟约规定了救恩是他们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先锋部队在远远的前方，你我都看不到他们。这都是真实的教义，但是却也非常神秘。他们在我们的视线之外。如果我们希望看到救恩，我们就不能够停下，直到我们看到了先锋部队，因为他们是如此的遥远，只有信心的眼睛才能够看到他们。我们必须要有神圣的眼睛，信心的望远镜，否则我们将永远都无法得到未见之事的确据。然而我们要确信，假如我们拥有了救恩，我们也就拥有了拣选。凡相信的就是蒙拣选的，凡投靠基督的罪人都一定是神拣选的儿女。只要你相信救主，到他面前去，你就是从亘古就预定要这么做。你的信心是极大的记号和证据，证明了你是神的选民，在神看来是宝贵的。你相信吗？你相信那拣选就是你的？你相信吗？只要你相信，预定就一定是你的。你是否只相信耶稣呢？那就不要害怕，救赎是为了你而设的。那么我们就不会对那一支伟大的先锋部队感到恐惧，因为他们已经占领了大山，预备了地方，让选民永远安息在他们神的怀抱里。接下来我们要来看一下在救恩之前的军队。首先在军队的最前面，他的名字我们必须要怀着神圣的敬畏之心念出来，那就是神的圣灵。在我们的救恩能够做任何事之前，神圣的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必须要来。如果没有他，那么信心、悔改、谦卑和爱都是不可能的。在神的圣灵在人的心中做工之前，甚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都不能拯救人。因此在我们注意到行在救恩之前的大军之前，我要来提醒你们，不要忘记那一切的领袖，伟大的君王，不朽不可见，被称为圣灵的神圣位格，就是他使灵魂苏醒，否则灵魂就要永远的死去。是他使灵魂变得温柔，否则灵魂永远不会感受得到。是他使所传的道有效力，否则永远无法传到耳朵之外的地方。是他打碎了人的心，是他使心完整，从头到尾，他在我们身上都是最大的救恩工作者， 正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恩的创造者一样。灵魂啊，通过这一点，你可以知道救恩是否到了你的家，而你是否是圣灵的领受者。现在回答这个问题，他可曾向你吹气？他可曾把气吹到你的里面？你能够说自己受过他超自然的影响吗？因为如果没有的话，记住，若不是从上面来的灵生的，就见不到神的国。从肉体生的是属肉体的，只有从灵生的是属乎灵。除非圣灵在你的里面运行，使你立志照神的美意行事，否则你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。肉体最大的成就也不能够超过肉体，正如水的本身不能够超过它的源头一样。你们可能是道德的，可能也非常的正直，可能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，但是除非你领受了圣灵，否则救恩对你和对失丧的人一样都是不可能的。我们都必须重生，在圣灵的影响下重生，否则一切都是徒劳。请记住，神的灵总是伴随着救恩。紧接着在可爱的圣灵之后是雷霆军团。一旦神的圣灵进入了人的灵魂，就会带着我所说的雷霆军团。你们已经得救的人不会不明白我的意思。这个雷霆军团身穿铠甲，他们的头盔恐怖地挥舞着，他们的言辞粗鲁，就像来自远方的人。他们的面容令人望而可怖，因为他们就像狮子，让胆小的人心惊胆战。这个雷霆军团里的有些人带着刀剑，他们用这些刀剑杀戮罪人，因为在罪人得到完全之前，必须要在灵性上被杀。在他被带到主耶稣面前之前，刀剑要刺穿他，杀死他所有的罪性。还有一群人拿着斧子，要砍倒我们骄傲的大树，使我们公义的香柏树降杯。和他们一起的，有些用石头填满水井，打破我们肉体的蓄水池，一直到我们被逼至绝望，所有的希望都被剥夺。然后，那拿着铜号和羊角的要来，就像那曾经让耶利哥倒塌的人一样，吹起了刺耳可怕的角声，让罪人以为地狱的吼叫也不会比这更可怕了。然后是那些用长矛刺穿灵魂的人来了，在后方是十门大炮，律法的大炮，向那受伤的灵魂不停地开火，一直到灵魂不知所以，不知所措。朋友啊，这个雷霆军团可曾到了你的家呢？他们可曾在你的心里驻扎过呢？请放心，因为这些都是伴随着救恩的。我所说的对那些已经信主的人不是预言，但是对那些不认识主的人可能是个谜。要明白，神的灵在灵魂里的第一项工作是可怕的。在人真正信主之前，他必须经历灵里的巨大痛苦。我们所有的自义都必须要放到地上，像泥泞的街道一样被践踏。我们肉欲的希望每一个都要被粉碎，我们谎言的庇护所都必须要被神愤怒的冰雹扫除干净。当罪人第一次确信自己有罪的时候， 神的律法对他来说很可怕。他会说，我做了什么啊？或者说，我没做的是什么呀？我毁了我自己。当神圣灵第一次使他确信有罪的时候，他会觉得他疯了，而他世俗的同伴则会认为他疯了。他日夜哭泣，眼泪成了他的饮食。他因为梦见地狱而睡不着。当他醒来之后，他认为自己已经感受到了地狱。哦，将来的愤怒，将来的愤怒，将要来到的愤怒啊！这句话似乎一直压在他的心头。他就像约翰搬羊的朝圣者，背上有着沉重的重担，不知道如何才能够摆脱。他搓着手喊着说，我该做什么呢？我完了，我背逆了神，神对我发怒了。哎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雷霆军团真的是非常可怕的。一旦他们离开了人的心，就有喜乐，但是当他们被安置在人的良心中时，我不敢带着任何喜乐的心去吃喝。当这些粗鲁的士兵在人的灵魂当中时，可怕的威胁和悲惨的预感是罪人唯一的同伴。他想要在自己的行为当中找到一点希望和安慰，但是律法的重锤落了下来，把他所有的行为都打碎了。好吧，他想，他可以在冷漠和懒惰的沙发当中休息。但是律法来了，把他绑在了枪脊上，拿起石骨绳编的鞭子，开始尽全力地抽打他，一直到他的心再次流血。然后良心带着盐水来了，把他洗了个遍。他极其痛苦，甚至他的床都变成了长满尖刺和荆棘。这个雷霆军团总是在救恩的前面。每个人在信主之前都或多或少地感到恐惧，有些人感受多一些，有些人少一点，但是这可怕的律法在人心里总会有一定的用处，否则救恩就不会到人的家里。哦，雷霆军团啊，你离开了，我们听到了他们的号角声，垂死的回声仍然让我们惊骇。弟兄们，我们可以记得当他们在我们家，在我们心里时，那些可怕的日子，而现在他们离开了，在他们后面我们看到了什么呢？紧随着后面的是一颗破碎的心。看看他，不要轻看，神从不轻看他，所以你也不要。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我看到这一颗破碎的心是如何破碎的，他的核心和中心都被撕裂了，被浸泡在眼泪里，被痛苦淹没。看看他的谦卑，现在他再也不自夸了。注意他的悔改，之前他所爱的罪，现在是他所恨恶的。他讲的不是自我的救恩，听，破碎的心所说出来的是破碎的语言。听他说吧，他说，主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吧。不要害怕，来看看这一颗破碎的心，它散发的香气是多么的甜美啊！这正是神认可从祭物上所升起的神圣香气。听，他再次地说，主啊，救我，否则我就灭亡了。 看看这颗破碎的心。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，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他呼喊着说：主啊，我是不洁的，从头到尾都是不洁，我充满了罪恶，我的心是诡诈的。哦，用耶稣的血来洗净我的心吧，赦免我一切的罪，我愿意永远做你的仆人。亲爱的听众们，这样破碎的心去过你的家吗？请放心，我所讲的是神自己的真理，不容争辩。除非破碎的心进入你的怀抱，否则你就不能与基督有份。心必须要先在知罪的旧里捶打，用律法的锤打得粉碎，否则他永远都没有办法接受保惠师丰盛的神圣恩典。今天你是心灵破碎的吗？此时此刻你是否充满悲伤呢？那么你要高兴欢喜，因为救恩就在不远之处。一旦你有了破碎的心，怜悯就在附近。破碎的心是医治的序曲，那杀人的必使之复原，那伤人的必治其伤，那击打的必医治。神以爱注视着你，并且要怜悯你。接着跟在后面的又是什么呢？丝绸军团紧随其后，他们并没有穿戴盔甲，他们头上也没有戴头盔，他们面带微笑，脸上充满了喜乐。他们的手里并没有征战的武器，不会发出雷鸣的声音，他们说着怜悯的话，手中满了祝福。要我告诉你们这个丝绸军团是什么吗？他们当中有一个人拿着受伤的心，先用血来清洗，他们把赎罪的圣血洒在上面。奇妙的是，那破碎的心虽然软弱，但只要一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就苏醒过来。
亲爱的朋友，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。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，经典 at 良友 .net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。您注明经典，我们就收到了。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。
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愿神赐您平安喜乐。
罗马书10:17教导我们，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、行道，并为主传道。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，我们下次见。